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要读的经节是在路加福音三章一到九节。路加福音十三章一到九节。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十八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第六节，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复活节蒙恩。我不晓得复活节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吗？对我来说，至少不只是耶稣必须从死里复活，我是在复活节那天接受洗礼，那是41年前了。时间真的很快，是的，时间真的很快，很一下子就过了。41年前，我就在复活节接受洗礼，归入主的名下。感谢主，复活节给我们复活的盼望。那今天从这段经文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七个白占土地。我相信我们从电视新闻看到一些天灾人祸，或者一些意外发生，或者恐怖袭击啊，就像几天前我们从新加坡报纸看到说，地铁发生意外，两个年轻的员工工作不到两个月就这样被列车撞死啊，我们就哎呀，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那么在上个星期二啊，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机场和地铁也发生恐怖袭击，夺走了35位人的性命，还有200多人受伤。那这些人遭遇这些情况，无辜的受伤死亡，是什么缘故呢？人忽然间离开世界，或者忽然间遭遇到意外，那我们会怎么样去看待？可能有些人觉得说，这是倒霉，或者命中注定，命运不好，或者甚至有一些人是会觉得说，可能他们做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所以天收拾他们，甚至有人会有不同的想法。在美国911事件，当两座世界贸易中心被两架起解的飞机撞倒的时候死伤数千人，当然已经过了10多年了。从那时开始的恐怖这个战争这几年更多了这个伊斯兰国的这个恐怖主义，发动这些恐怖袭击，无论是印尼耶加达，或者法国巴黎，或者我们说最近的这个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世界似乎没有在一个安全的地方。那这些惨剧不断的发生在我们周围，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我们怎样去判断呢？记得当911发生的时候，有一些中国人看到这个画面，就是那个两架飞机撞向这个世界贸易中心大楼的时候，有一些人很开心说活该。真的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报道说中国人很开心，为什么呢？可能他们觉得美国就像世界警察很霸道，而且美国一些政策对他们来说他们很不喜欢，所以他们觉得这些人现在太过嚣张了，现在给人恐怖袭击一下子也好管教他们一下，活该。那看到这些事情， 意外发生，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有时我们会用自己的看法去评论，甚至好像审判官一样去论断。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在路加福音13:1-5，当时有人将比拉多这个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这个祭物当中这个事情告诉耶稣，似乎说他们这些人献祭不妥当，所以遭受到这些杀身之祸。他们就提起来说，看耶稣要怎么去评论这件事情。所以如果你继续翻开路加福音13:1-5，这里其实有讲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那些人来问耶稣说，比拉多使加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情，那是第一节。那另外一件事情是耶稣引用西罗亚楼倒塌压死18个人这个事情，第四件在第四节。所以这两件不幸的事情耶稣的结论是什么？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那究竟这两件事情详细情况是怎么样，我们从圣经里面找不到那个详细的资料。不过我们从其他历史的考证里面我们可以去思想，那当时犹太历史家约瑟夫他曾经记载着一些关于犹太人那种固执倔强的个性，就说明这些犹太人不容易被管制。那当时罗马人统治犹太，那罗马的军队旗帜上都有这个皇帝该萨亚古斯都的这个图像，但是犹太人他们就认为说不喜欢这些有图像进入耶路撒冷，认为说这是羞辱他们，好像说他们是在拜偶像，他们不喜欢这个罗马皇帝的这个像在他们的耶路撒冷那边飘扬虽然罗马政权统治着他们，不过为了也容易管理他们，不要引起这种民族的情绪，所以他们罗马皇帝也吩咐说，凡是调到这个耶路撒冷的军队都要把这个皇帝的这个图像的旗帜拆除下来，免得引起犹太人反抗这是当时的情况。不过有一次比拉多就差派军队到耶路撒冷，没有吩咐军队把这个该萨亚古斯都这个皇帝的这个像的这个旗帜拆除下来，而是晚上暗暗的军队进去这个圣城。不过第二天早上犹太人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就很不高兴，就聚集群众要去该萨利亚要求见比拉多，要向他投诉。但是一连五天比拉多不接见他们，到第六天比拉多出来看到他们的时候跟他们开始交谈，那么就有兵丁围住这些群众，比拉多就下令说如果你们再继续纠缠下去不罢休的话，不立刻离开的话，就要把他们杀掉但是这些群众犹太人他们还是很倔强，他们一起伏伏在地上他们表示说他们宁愿死他们也不违背摩西的律法比拉多虽然很凶，但是他也不敢随便一下子擅自杀死这么多人最后还是让步，依从他们的要求把这个该萨亚古斯都这个图像的旗帜就拆除下来。不过比拉多和犹太人之间那种不愉快就这样的产生，不是就此结束，继续来还有其他很多次。那其中有一次比拉多要为耶路撒冷这个修造水道提供一个新的水供系统比拉多又要求说圣殿的现金可以做一部分作为这个经费犹太人不同意，他们也反抗，他们也反对建造这个水坝比拉多却一意孤行，那么派兵丁来打扮成平民在当中人群当中当时犹太人他们正在献祭那些被雇来的这些工人就开始动工建造这个水道犹太人百姓他们知道还是要建水道，就在那边反对，在那边拦阻。不过那些乔装成平民的这些兵丁就下手打他们把他们驱散，结果酿成这个流血的事件，许多人受伤死亡，其中加利人最多现在这些人来见耶稣就是提起这件事情， 他们说加利利人为什么被杀在这个圣殿里面呢？为什么神让他们被杀在圣殿里面？可能他们是因为犯罪了，所以神许可他们这样。那耶稣这里没有 正面的解释说为什么这些加利利人被比拉多杀害，他也没有说明这些人是因为有罪。耶稣却对他们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不要以为说那些被杀的人比犹太人更有罪，其实没有分别，如果不悔改的下场都是一样，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然后耶稣接着就提到另外一件事情来说明他们的错误，就是希罗亚楼倒塌。当时也真是一个历史事件，希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那犹太人他们也认为说这18个人因为替比拉多替罗马政府做工，所以他们是该死的，他们比这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是更有罪。不过耶稣在第五节也说明，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不管是加利利人或者耶路撒冷有没有替比拉多工作，是不是顺服比拉多，如果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耶稣在这里两次说到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那这就说明耶稣的门徒和当时一般的犹太人的神学观念都是一样，他们将病痛、罪恶、痛苦、苦难连在一起，就是说为什么会有病痛、会有苦难，因为犯罪的缘故。所以这些加利利人他们遭受到意外死亡，因为他们更有罪哦。因为希罗亚楼倒塌被压死的人比耶路撒冷的人他们更有罪，所以他们被压死。耶稣指出他们的观念是错的。其实不只是犹太人和耶稣的门徒，其实华人有时也是会这样。我们很多时候说忽然间发生一些意外天收拾他啦，或者天谴责啦，或者有一些方言说到就是夭折啦，还是什么，这些就是因为做错的一些事情，或者别人不知道但是神知道，所以天知道来收拾他。所以师父说到当有苦难发生或者一些遭遇发生，是因为做错的一些事情或者犯罪。耶稣在这里说明不一定是和罪有关，耶稣反而说如果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就是说不一定是和罪有关，其实每个人都有罪，每个人都要面对灭亡，不要随便的论断别人或者指责别人。就在耶稣跟他们讲了之后呢，耶稣和门徒就在走着，看到这些无花果树，所以就耶稣就设立了一个比喻，就说到一个无花果树没有结果子，来说明人的生命，我们有活着，我们是神的恩典，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不是要不能白占土地。所以耶稣借助这个比喻，至少我们可以思想几方面。第一，生命不是偶然的，就是我们生命存在不是偶然，不是我们就是这样很自然就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它的意义和目的。为什么说生命不是偶然呢？耶稣说这个无花果树是栽种在一个葡萄园，这个葡萄园不是天上掉下来，这个葡萄园不是自己就有的，是园主刻意栽种在他的葡萄园，不是偶然出现的。同样，我们今天的生命虽然很渺小，在浩瀚无穷的宇宙里面，我们算不得什么，我们好像尘土一样不过在我们的一生一下子就消失了，好像在大海里面的一滴水。当我们看到世界万物都在改变，很多人为了三餐忙忙碌碌，生活工作都很多的压力，所以有的时候觉得人生为什么这样，人生很无奈甚至在二十世纪初的这个存在主义哲学家看人生是很暗淡，觉得人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怎么去建设，怎么去努力，很快就过去了，为谁辛苦为谁忙呢？所以当时很流行的一句话就是，生命出现是偶然，生命消失是突然。确实当我们看到一些事情发生很突然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为什么一下子这个人就不在了。圣经也指出人生很短暂，漂浮不定，那我们的生命就像野地的花，劲风一吹便归无有。雅各书也告诉我们说，人的生命像什么，人的生命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霎时就不见了，风一吹就没有了。虽然我们的生命很软弱，很有限，很渺小，不过圣经却同时指出，你和我的生命 在创世之前神已经预备好了。就像耶稣讲到这个无花果树，那个主人葡萄园的园主是刻意栽在那里。换句话说，生命不是偶然存在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有一个目的和意义。这个主人一开始栽种的这个无花果树，就是期望说这个无花果树能够结果子。那如果无花果树不结果子，主人将它砍掉有错吗？肯定的，如果你种果树一定是希望说 这个果树能够结果，按时候结果子。因此无论是栽种或者砍掉，这个树的存在其实它的意义完全是在于主人。今天你和我的生命也是如此，那我们不是自己就有的，我们不是自然而来的，其实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我们都是从神哪里来，是神创造的。神造我们一定有他的目的和意义，只有认识这位创造的主宰，独一的真神，我们才能够明白意义和价值。一切来自这位创造的主，造作他的心意，你明白神在你身上的计划去生活，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和喜乐。只是很可惜，今天人离开神，迷失在黑暗里面，人选择做神不喜欢的事情，过犯罪败坏的生活，随心所欲，以为说我们可以操纵自己的生命，我们可以随意生活，其实我们是被罪捆绑，失去平安喜的自由。当人的生命离开创造的主，离开赐福的源头，得不到真正的满足，究竟谁掌管人的生命？谁掌管人的前途？一切的事情发生是谁在掌管？不是人。因此生命不是偶然，你活着你存在不是偶然的。亲爱的朋友，生命是从神来的，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你的罪还没有得到赦免，你的生命有多少意义呢？除非你认识创造你的主，你认识这位神，认真谦卑回到他面前，与他和好，求他赦免你的罪，掌管你的生命，那你知道活着是为什么。那很多时候我们常常问说，我从哪里来，我活着是为什么，将来我去哪里。真的活着是为什么，就是一天过一天，为了长大，就是希望能够求到好的学问，毕业，毕业之后呢，大学毕业之后呢，找到一份好的工作，一份好的工作之后呢，希望能够成家立业，成家立业之后呢，希望能够很开心的有一个美好的家庭，有孩子，然后呢，孩子长大，然后呢，可以安享晚年，然后呢，最后我们还是都得离开这个世界。人生就是这样吗？坦白说，除非我们真的知道说，我们有位创造生命的主，我们回到这位主面前，我们的人生才有价值。那有一首诗歌，团契诗歌，他说，我知谁掌管前途，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会唱，我知谁掌管前途，我知他握着我的手，在神万事非偶然，都是他计划万有，故我面临的遭遇，不论大小的难处，我信靠行奇事的神，一切交托主。所以基督徒我们不相信命中注定，但是我们相信命中一位主来定下。有一些东西由不得你，我们不想接受命运安排，我们不想接受命中注定。不过你从哪里来？你为什么生活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你姓陈？为什么你这个家庭？很多东西由不得你的，你说这是偶然的吗？或者这就是这样吗？其实基督我们认识这位神，神掌管一切，神知道一切，所以已经在万古之前他已经定下了。我们不相信说命运安排，命中注定，好像没有意义的，无奈的，哎呀，为什么我的命这么苦。真的，如果你不认识这位主，你就真的只有说命中注定很苦。但是如果你认识这位创造天地的主，你不会觉得很苦，你相信一切都在他的掌握里面。即使面对一些难处，一些遭遇，我们也相信这位行奇事的神可以交托给他。坦白说，今天你是有生命气息，你能够来到教会坐在这地方敬拜，能够思想生命的问题，你觉得这是偶然吗？刚好朋友同学邀请你来，或者你就是这样的来聚会，每个星期就是这样来，你认为说你每一天生命都一定是这样吗？其实我们今天能够活着并不是偶然的， 你不要能说一定我每天就是这样活，第二天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时你尚且不能知道，这是圣经清楚告诉我们。人的生命像什么？原来像一片云雾，出现霎时就不见。所以今天我们能够活着是神的恩典。因此主耶稣讲到这个比喻的时候，之前为什么讲这个比喻？因为之前耶稣就说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每个人都一样，没有一个人例外，只有谦卑回到神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不用悔改就可以上天堂。宗教不能救你，教会也不能救你，只有来到主耶稣面前悔改，求主的宝血遮盖我们的罪，因为罪就使到人与上帝分开。罪是一个可怕的事实，使到我们今天不认识创造的主，而且在罪里面被捆绑，活着没有意义。有一个布道家在一次聚会当中，他提到犯罪的事情，他大声的在那边指责，呼吁人要诚心认罪，要真实的悔改。当他讲到，很大声的讲到罪的问题，散会之后，有一个青年人就来到这位布道家面前，对他说：“你这样讲，一直说人有罪，叫人听得心里很难过。”布道家就对他说：“青年人，如果你不悔改，当你下地狱的时候，一定比今天更加的难过，而且痛苦要更多的倍。”是的，对于罪恶，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不是随便指责人犯罪，不过圣经却是说我们都是罪人。罪是可怕的，即使最小的罪也罪使人与神隔绝，叫人下地狱。塞住耳朵不需要太大的东西，只要两片棉花；遮住眼睛不需要太大的东西，要两片小叶子。同样的，叫人下地狱不是一定要杀人放火或者抢劫很什么大罪，一两句谎言都可以叫我们下地狱，一两句谎言在神面前都是罪。因为神是圣洁，神就是光，在他没有黑暗，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上帝的要求，人都在罪的里面，所以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以耶稣说，从前希罗亚楼倒塌了，要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耶稣这里是很严厉的警告。究竟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我们有得罪神得罪人吗？我们心里有亏欠吗？我们都需要在神面前省察，只有来到主面前罪得赦免，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享受平安喜乐。当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一起敬拜神，基督徒我们能够重生得救，我们能够领受神的生命，感谢上帝，不是理所当然的，是要我们为主做见证。那我们享受主的恩典，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生命存在不是偶然的，生命存在能够延续下去，一定有一个意义和目的。那生命成长也不是必然的，我们能够成长吗？不一定。我们活着就一定很好吗？不一定。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觉得说，有些人觉得活着也没有意思，偶然存在又有什么意思？活着也没有意思。因为人犯了罪，罪就使到人活着没有意思。很多时候我们说学好三年学坏三天，生命是向下的，没有办法向上的，因为人的罪性，罪的生命就是向下，没有办法向上。所以让我们如果要生命成长，生命更活得更好的话，我们知道神给我们机会，但是我们自己要尽上本分。所以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说到，人都要悔改，需要重生与神和好，而且说出神的心意，说神要我们的生命能够丰盛，结出果子，与我们所蒙召的人相称。神不愿人漫无目的的生活，没有意义，就是得过且过，一天过一天。神叫我们活是活得更好，生命不是必然就自己成长。如果我们要活得更好，我们自己本身要回到这位创造主面前，与他连结。那这个栽种无花果树的主人肯定花心思时间照顾这棵无花果树，期望它能够结果子。如果只是有树不能结果子， 如果只是有生命没有办法获得更丰盛的生命就很可惜。所以耶稣他自己应许说，我来的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神要给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圣经诗篇也描述说，一个丰盛的生命就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因为有这个水源的滋润，它可以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那同样的，今天接受上帝的道，当我们一个人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明白神的话语，也因着神的道，圣灵的同在，神的爱培育我们的生命，那我们能够结出丰盛的果子。那圣经常常是以无花果树来代表以色列人，因为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很多无花果树，成为以色列人的一个标志。那主耶稣曾经也用无花果树，枯干的无花果树来比喻以色列王国，然后当树枝发展展业的时候，以色列就复活了。换句话说，神对以色列人有一种特别的期望，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蒙神保守看顾，他们有神的律法遵守，目的是什么？叫他们在外邦人当中见证耶和华是独一的神，神的伟大，叫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能够见证神。只是以色列人失败了，那我们注意，这棵树不是生长在野地，这棵树是栽种在特别的地方，是主人刻意把它栽种在葡萄园。那为什么呢？葡萄园本来是种葡萄，但是却有这样一个无花果树，这是主人特意需要花一些心思时间来照顾。那这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占据一个地方，不过肯定是可以结果子的，这是主人特意的安排。不过很可惜，这棵无花果树不结果子。那如果可以想象说，当整个葡萄园葡萄结果累累，有人来看，哎，整个葡萄园都是结果累累，怎么来到这个地方，这个无花果树却是没有结果？怎么这个无花果树一个果子都没有呢？不只是惊讶，如果问主人，主人也不晓得怎么回答，一定很难过。换句话说，这个无花果树是白占土地，既然栽种在葡萄园，主人一定盼望它能够结果子。你说结果子是合理吗？肯定是合理的。是不是园主太过急，时间还没有到就要它结果子呢？肯定不是。我们刚才已经说，无花果树在当时巴勒斯坦其实野地都很容易生长起来，何况这是特别栽种在葡萄园里面。按照正常的现象，已经三年了，应该早就结果子了。不过园主等了三年，每一年都失望难过，还是把它砍掉算了。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对于不结果子白占土地，主人肯定感到会失望，提出严厉的警告。那这样的一个是针对基督来说，今天我们蒙恩得救，成为神的儿女，在神的家，这个属灵的大家庭，我们有神的话语教导，我们可以享受弟兄姐妹之间的爱心关怀。你说这是必然的吗？这是神的恩典。神把我们无论是新加坡人或者中国同胞聚集在一起，为什么？是让我们能够继续追求生命成长，能够做美好的见证，结出圣灵的果子。那今天我们是不是尽上本分追求生命的成长？在约翰福音15章特别说明神的心意，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父是栽培的人，为了使枝子能够结果子更多，主会将枝子修剪修理干净。神要栽培培育他的儿女，期望他的儿女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所以生命成长必须要扎根在生命的源头，是我们需要尽上的本分追求。我刚才说到生命成长不是必然的，生命向下是必然的，人有罪性，人自然没有办法活得更好。 有一个小孩子在抛他的这个球，当他抛上去的时候，球又掉下来，抛下去球又掉下来，所以这个孩子就说，爸爸为什么我抛上去球总是要掉下来呢？当然小孩子就是这样问的，爸爸很清楚啊，这是地心吸力啊，这是因为简单跟他讲一下，然后这个孩子讲讲好像听似懂似非懂，听了一下，然后他就想，诶，那为什么那些飞鸟就可以飞上去呢？那个花为什么就向上长呢？你说什么东西地心吸力都会吸下来，为什么小鸟可以飞上去，这些花可以成长上去呢？这个爸爸又想起来说，除了这个地心吸力的这个定律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是生命的定律，如果有生命就不一样了。是的，有生命就不一样，在基督里面，如果我们有生命，而这个生命要追求成长，我们就可以得到更丰盛。感谢上帝，主耶稣他真的这样应许说，我来的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只是今天我们是不是追求生命的成长，每天灵修祷告亲近神，每个主日真的回到神面前敬拜，很好的聆听神的道，很认真的参加圣经课程，使到我们在主的话语上扎根，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也能够在教会与神的儿女有这个教会的生活，彼此激发爱心，一起得做勉励。这是神把我们放在一起，不是叫我们就是这样一天过一天，而是让我们有这个教会的生活，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成长。感谢上帝，这就是神的恩典。所以生命成长不是必然的，不过却是要我们一起去付上代价，在神的恩典里面，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靠着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一起可以过一个丰盛的生命，可以面对各样的一些试探，面对各样的一些罪恶。我常常说，就像一个溪水，溪水往下流，什么鱼是跟着溪水往下流呢？都是那些死掉的鱼。哪些鱼可以向着下流的水往上跳上去？那些是有生命的鱼，没有生命力是很难跳上去的。今天罪恶，今天在整个世俗的洪流，人的生命我们都是随波逐流，我们怎么样能够做一个中流砥柱？我们都能够面对这个世界许多的罪恶试探吗？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讲原则，很多时候我们就说随便，我们都是同流合污随波逐流，我们能够真的是说原则吗？真的要逆流而上吗？谈何容易，我们没有生命的能力，除非我们有从主耶稣来那种丰盛的生命，我们才能够成长，才能够结果子。生命存在不是偶然的，生命成长不是必然的，那生命需要见证神是理所当然的。当我们特别有丰盛的生命之后，我们刚才说了，这个主人栽种这个无花果树，在特别这个无花果树在葡萄园里面，好像都是葡萄园只有这个无花果树，说明这个主人好像细心的特别看中这个无花果树，肯定他每一次都来看一下，哎，无花果有没有结果子，不过每一次都失望，因为都没有结果子。那今天如果神看我们的生命每天是不是会失望呢？我们有结出悔改的果子吗？我们有结出丰盛生命的果子吗？属灵的果子吗？当这个主人感到失望的时候，管营的却来请求，请主人给机会，所以他对主人说，主啊，今年且留着，那我在这棵无花果树上揭开土，挖深一点，加上一些份给他足够的肥料明年就可以了，如果明年没有的话，就还把它砍掉算了。其实在人看来这是一个不合理的要求，因为已经三年了，还能够给机会吗？如果你对你的孩子说好好的读书，温习功课，努力学习，如果考到好的成绩，就带你去度假，到迪士尼乐园去玩，他真的很用功，尽本分，很努力的去读书，结果好事真的考及格了，而且好的成绩，父母一定很高兴，很乐意带他去， 相反的，如果这个孩子不听话，不用功读书，很任性，好玩，不做功课，没有认真的预备考试，结果考不及格，那父母会怎么样？父母会带他去吗？当然是不会带他去。人的耐心是很有限的，如果你是一次，可能两次、三次，几时才能够结果子呢？看来无药可救，砍掉算了吧。那这是人的看法。但是另外一个声音出现说，再给这棵树多一次机会，可能旁边的泥土硬了，肥料没有下到根里面，那我截开土弄松它，加上一些肥料，希望明年再可以结果子。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心而论，我们不是比别人更爱主，别人更敬虔，别人更努力来侍奉神，但是神却常常加倍的恩典，使我们不配的恩典临到我们，让我们有机会重新悔改，这是神给我们的机会。今天可以活着，今天可以继续享受神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所拥有的一切，这都是神给我们的机会。不过这机会是不是我们就没有把握，反正就是这样，给多一次机会，加上一些粪土，就应该会结果子。当我们说如果给多一些人有机会，多一些爱心关怀鼓励他，付出一些精神时间在他身上，希望那个人生命改变，灵性被建立起来，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当神愿给我们机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珍惜？那其实神今天给我们很多的恩典，不变的恩典，我们可以活着，我们有生命气息，我们可以自由的思想工作生活，甚至我们要不要信耶稣，我们要不要到教会，我们要不要追求，这都是神给你的自由，不过你需要为你的自由负责任。神常常借着他的话语来提醒，很多时候没有信主的人，他们真的不知道活着是为什么，就是一天过一天，或者就是为着他们的目的来生活。活在世上是白占土地，生命没有意义的话，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人就是这样一团糟，甚至带给人很多的痛苦伤害。虽然如此，神还是怜悯，神还是给人机会。真的，我们真的是很好吗？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是那么好。圣经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圣经是常常告诉我们说，神给予我们怜悯恩典，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不过神丰盛的恩典不是常常有的，特别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也许这是最后的机会。婉云的向主人请求，他说，今年且留着，给多一年的时间，这一年多去照顾栽培鼓励，如果还是一样的话，就把它砍掉。神宽容忍耐我们，给我们机会，不是无限期的，是有限的。如果人真的不认真的回到神面前，不认真的看待他的生命究竟活着是为什么，不认真看待说生命是不是对这个世界对人有益处，对自己有益处，负责任，人活着是为什么呢？那在神方面的工作是他加上粪揭开土，这是神给予的恩典。人本身是不是珍惜？从圣经历史我们真的看到说，神曾慈爱的神常常给人怜悯，给人机会悔改。当挪亚的时代，全世界人已经败坏了，神要消灭那个世界，不过神还是怜悯，在洪水之前叫挪亚预备方舟，只是很可惜只有挪亚一家八口他们进入方舟，其他人却因为败坏灭亡了。当以色列人被掳之前，神也差派了先知，无论是耶利米无论是以赛亚，去传道叫人悔改，只是人还是没有悔改。当耶路撒冷要被毁之前，主耶稣也早就预言，只是人没有认真的看待。同样今天我们说耶稣在天上，有一天耶稣要再来，基督我们相信说耶稣已经复活了，现在在天上为我们代求， 为我们预备的地方，有一天耶稣要再来，因为耶稣再来要审判这个世界，只有耶稣再来，这个罪才可以完全解决。当我们一直说耶稣要再来，耶稣再来之前，无论是教会的见证，无论是基督徒，但是人是不是认真的看待呢？当我们信主，如果基督徒我们信主，信主多少年了，我们有没有接触悔改的果子？我们有没有接触属灵的果子？所以这个比喻指出说我们还有机会，不过这个机会可能是最后一次。如果一次一次我们不把握机会的话，我们不认真看待上帝的警告，总有一天不是上帝把我们关在门外，是我们自己自觉于上帝的门外。我们要悔改，与蒙召的恩相称。人有罪需要悔改，不要像这棵无花果树一样一直不结果，总有一天在上帝面前交账的时候，上帝找不到我们任何可以献上给他的。我们没有悔改的心，没有归向他，我们将来没有办法来到主面前。所以当我们看到周围一些事情发生，或者有一些人就这样离开世界遭受意外，我们却能够置身度外，是我们比他们好吗？不是的，是神怜悯，是神的恩典，借助这些事情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活着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活着活得很好吗？是我们是应该这样活着，别人就应该这样离开？不是的，这些事情一切的意外或者一些的事件发生，是叫我们知道我们活着是为什么。特别如果你到医院，那你看到医院看到一些人的情况的时候，你会觉得，诶，为什么我好好他这样？你会得做警惕。我们传道人常常到医院去探访，或者我们常常面对这些死亡边缘的这些人，我们真的体会到说，为什么这些人面对这些事情，不是他们比我们更好，是神借着这些事情提醒人。其实如果没有遇到一些事情，人没有被提醒的。所以我们要想，这些都是神的恩典，生命不是偶然，活着一定有目的和意义。你要知道活着是为什么，除非你认识这位创造生命的主。那我们蒙恩得救，在基督里有生命，但是这个生命需要不断的成长，靠着神的恩典，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神把我们放在属灵的大家庭，在教会生活，我们有圣经，我们有神的话语，我们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有基督彼此相爱，我们都能够一起追求生命成长。我们活在神的恩典里面，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更应该负起传福音的工作。特别今天我们说是复活节，感谢神，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是因为我们的过犯被钉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感谢神，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了，因为他就是神的儿子，他给我们复活的盼望，复活的生命。想象说，如果有一间银行每天早上在你的户头里面给你86400块钱，每一天都给你86400块钱，不过需要你一定要用完，如果你没有用完的话就没有了，那你会怎么用呢？每天给你86400块钱，你肯定说，哇，这么多钱好像用不完，尽量去用，尽量去用，很好的去用。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银行，你的时间银行，每天凌晨时间银行都会给你账户里面注入86400秒。不过呢，我们是不是每天都用这86400秒，还是昏昏沌沌的就过了啊？这个时间被累积了，过了就是过了。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没有适当没有善用这些时间，你就要自己去承担，他不会重新再来。你怎么样用这些存款，怎么样来更好的建立你自己的生命？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说到时间不同的那个不同时间的重要性， 他说如果你想要体会一年有多少价值，一年能够有多少价值，能够可以怎么样来看待这一年呢？你去问一个考试不及格需要重修一年的这个学生，一年有多少价值。如果你要体会一个月有多少价值，你去问一个不幸早产的母亲，一个月有多少价值。如果你要体会一周里面有多少价值，你去问一个定期出版周刊的这个编辑，他就会告诉你一周有多少价值。如果你要体会一小时有多少价值，你去问一个等待相聚的这个一对恋人情人，那一小时对他来说多少多少的价值，很快就好像过去了。那如果你去问一个一分钟有多少价值，一分钟中有多少价值呢？你去问一个错过大飞机的一个旅客，如果你要体会一秒钟有多少价值，一秒钟而已嘛，你去问一个从此里死里逃生的一个幸运儿，一秒钟可能就死里逃生。如果你要体会一毫秒有多少价值，一毫秒，你可以去问一个错失金牌的这个运动员。今天一毫秒 一秒一分一小时都在我们生命里面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就这样轻易让它过去。那我们是不是借助神给我们的生命气息，神存留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们接触到福音，让我们接触到教会，让我们思想到神的恩典，那我们是不是认真的看待回到神面前？昨天可以是已经是成为历史，明天可以说遥不可及，只有今天才是一个你能够这一刻你能够有把握的。所以英文把 present 就是现在，也就是一个礼物。那今天我们怎么样充分的预备神给我们的礼物？当我们真的是认真看待，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那耶稣为什么会讲这个比喻？这个无花果树不结果子，再给他一年的时间，不然就把它砍掉。这是说到罪的可怕。不要以为说一点点罪无所谓。有一天，这个卫斯理约翰，这个牧师他讲完道，一个中年的妇女上前对他说，先生，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威斯里牧师就回答说，不错，你实在是一个罪人。那个妇女听了就脸色一沉，然后就走开了，不过回头瞪了他一眼。威斯里牧师觉得是你自己说你是罪人，我就当然说，哦，是啊，你实在是一个罪人啊。威斯里牧师好像直话直说，惹到他生气。所以过了几天，这个妇女就来找卫斯理到他家里面去，很不客气的说，前几天在教堂门口为什么你当众面前说我是个罪人呢？你实在是个罪人呢？卫斯理就回答说，是你自己先说啊，你是罪人啊。这个妇女就说，我自己说我是罪人可以，但是别人不可以说我是罪人，因为我比邻舍好多少倍，如果说我是罪人，他们是什么呢？卫斯理牧师就说，世界上的人都是很客气，可以讲客套话，但是在神面前是真实的情况。原来你说你我是罪人是一个客套话吗？还是你真的是在神面前真的觉得你是个罪人？然后威斯理就继续的打开圣经，跟他很仔细的跟他分享，最后让这个妇女看到他真实的情况。结果这个妇女后来就流着眼泪对威斯理牧师说，这次我真的是觉得我真的是一个罪人，请你为我祷告。所以威斯理牧师就和他一起祷跪下祷告认罪，然后这个妇人就欢欢喜喜的走了。所以客套话说我是个罪人，表面认罪没有多大的益处。今天 我们是不是一个罪人？我们是不是为着我的罪忧伤？我是不是看到被圣灵光照说，真的，我如果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我们不是客套话，我们真的看到说我们实在是有罪，需要回到神面前认罪悔改，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求主帮助我们，希望我们在这里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像耶稣这里所说的最后不能够接触悔改的生命，最后要被拒绝于上帝的门外。对基督来说，我们今天蒙恩得救，我们今天享受神各样丰盛的恩典，我们是不是白占土地？所以有一个基督徒，他也告诉穆迪先生，他说我在这个山上住住过了5年时间。那穆迪就对他说，你这5年当中你觉得你在这个地方很好，那么你带领了多少人相信耶稣呢？那个人迟疑了一下，回答不出来，最后他指着承认说，哦，我没有带多少人的信耶稣，我就是这样。威士理就很严厉的对他说，我不要你那种觉得多好的经验，你觉得这5年在山上多好，但是你最主要是有没有带你多少人归向耶稣基督。那同样的，今天我们觉得我们多好吗？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归向耶稣基督？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悔改？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带领人信耶稣？我们不要只说我们多好啊，在教会生活，或者多好啊，我能够做些什么？我是不是真的回到神面前悔改认罪，真的过一个丰盛的生命生活？目的不只是告诉人，他目的自己他也有一个定下一个自己的规定。如果他有讲到，他就是传福音；如果没有讲到的话，他一定要至少向一个人分享福音，每一天都是要如此，一天至少要向一个人传福音，不然他就是讲道。啊，有一天晚上当他要睡觉的时候，他想，哎，今天好像还没有跟人传福音，那是已经半夜了，不过他还是穿上衣服跑到外面去。半夜没有什么人啊，看到一个警察在那边轮值夜班，所以穆迪先生就跑过去对这个警察说，警察先生你要信耶稣。其实他们在那个地方他们都大概都有见过的，不过这个穆迪就跟他说，警察先生你真的要信耶稣。然后警察当时为做一些事情心里很烦乱，所以看到穆迪跟他说信耶稣，他也是很不客气的，你给我滚开，他也不大想跟穆迪谈。无论如何穆迪还是很耐心的跟他讲几句话，然后穆迪就离开了，至少他觉得说我把福音清楚的跟他分享。当穆迪离开之后，反而这个警察心里面一直想起穆迪所说的话。几天之后呢，这个警察还是被圣灵光照，被感动，所以去找穆迪，叫他再把福音说清楚。不久之后呢，这个警察真的信了耶稣。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蒙恩得救，我们有多少次传福音？我们有多少次告诉人关于耶稣的复活的信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做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也做一个真正传福音的基督徒，见证主耶稣。我们结出悔改的果子，与蒙召的人相称。我们能够在神的恩典里面追求生命的成长丰盛，而且不至于白占土地，更好的来成为一个主耶稣的门徒，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那我们今天晚上回到你面前，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求你自己帮助我们，当我们今天活着，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一天过一天，没有认真的去思想，只有回到你面前，只有接受圣经的话语，我们才能够被提醒我们的生命是究竟要怎么样。在我们当中如果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主啊，求你自己来帮助他们，相信他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不是偶然的，虽然听得不是很清楚， 求主让他们心里面真的去思想生命的意义，真的能够谦卑回到你面前，得着你宝贵的救恩。就我们知道人的话语是很有限，人不能做什么，只求你的圣灵感动，让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是失落，让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是因为听到福音，被你的话语来光照，被圣灵感动，以致我们能够悔改归向你，我们能够真的知道活着的意义，而且活得更丰盛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已经信靠主的儿女，让我们知道每个主的我们能够来这里敬拜，我们能够享受你丰盛的慈爱，这都是你的恩典，叫我们知道我们要更努力的服侍你。你给我们机会，如果我们过去有亏欠有软弱，主帮助我们及时悔改，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主面前蒙你悦纳，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愿主的爱激励我们，愿主你的话语继续的来感动帮助我们，听我们祷告，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阿们。